福地莲24话完美的复制体，改编自漫画50话水镜的恶魔，51话迷宫战斗。动作作画监督岩泽亨在推特上表示，因为每个人擅长的魔法类型不同，因此有些战斗场景是近身打斗，而有些场景则是魔法大战。岩泽亨监督的这些细腻调整，成功展现出不同魔法史各自的特色。大家好，我是雪鱼。在影片开始前，我想先修正一下错误，上次我说放出一般攻击魔法的是艾莉复制体，不过听完观众的分析，再结合自己艾莉攻击的画面，实际上应该是威亚贝尔偷袭的才对。毕竟二话不说直接袭击三人的举动，确实符合威亚贝尔偷袭费伦纳时的情况。那今天就来谈谈我对第24话的个人理解，以及动画与漫画的一些细微改动吧。水镜的恶魔就是零落的王穴至今未破的原因。染泽之所以会选这座迷宫当测验会场，是因为复制体是最契合自己的对手，需要冷静的自我分析和团队合作才能通过。自我分析也可以说是检视自身的不足，毕竟复制体的弱点和本体一样，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发现自己擅长以及不擅长的地方，而团队合作只在互补不足之处。这也和成为一级魔法使后的机制息息相关。除了担任考官是一个人负责以外，大多情况下一级魔法使是两人组队，这意味着你必须和他人团队合作，因此提早建立与他人合作的经验至关重要。只能说染泽真的很会设计测验的内容，因为福地莲复制体的攻击魔法，邓肯等人选择暂时撤离 BOSS 的房间，大家闪躲攻击魔法的演出华丽又流畅，和原作相比观影体验确实好上不少。感觉拉奥芬根本就是制作组的亲孙女，因为给他加了不少帅气的动作场面。另一边的尤贝尔则走到了死路，死路从原作的墙壁改成了巨大的岩石，兰特的伤势在原作显得严重不少，出血量可以说是多到触目惊心。尤贝尔复制体明明占据先手，却不下杀手，而是选择抢走兰特逃脱用的瓶子，就证实了不管是记忆、知识还是人格都会被复制。和之前与威亚贝尔战斗的情况类似，享受战斗的尤贝尔并不会一开始就置人于死地，而是希望可以沉浸在互相厮杀的快感。尤贝尔询问兰特是不是本人，还有得到回答后怀疑的表情，都和原作有细微的差异。在原作中，尤贝尔似乎更常带着笑容说话。在将自己的瓶子交给兰特后，尤贝尔转身离开去夺回瓶子。这边制作组改用兰特的第一视角呈现，尤贝尔的背影看起来还真是可靠。而尤贝尔大战复制体的战斗场面，制作组也做了一些细节的调整，比如尤贝尔一出场就用魔法切割地板，制造烟雾遮挡复制体的视线，避免刚跳出来就被目光拘束魔法控制。和复制体近身武打的场面也超精彩，两个尤贝尔宛如舞者般翩翩起舞，动作如同镜像般完美的对应着对方。这段打戏根本就是强迫症的福音。原作尤贝尔是用魔法切割地面收尾，动画则改成了香香的异下，我是说精彩绝伦的近战。最后动画用眼睛的特写来呈现出映照在瞳孔里的尤贝尔满足了拘束魔法的条件，也就是将全身纳入视线的范围内。好在兰特登场分散了复制体的注意力，只能说斯巴拉西，让尤贝尔成功一刀秒了复制体。这场战斗让尤贝尔对兰特更加了解了。原作是尤贝尔先往门的方向离开，动画则改成两人一起并行离开。果然制作组里面有赞恩的吧。接着是这话最大的动画原创，福地莲发现后面藏有隐藏房间，像猫一样兴奋地想钻进去寻宝。然后费伦在操作地图的手法，很像是我们平常滑平板会有的动作。另外福地莲找机关的动作超级有趣，根本就是零钱掉到贩卖机底下拼命伸手想把钱勾出来的画面。其中墙壁上的石像也藏有细节，迷宫外的石像中间是国王，总共有5人，福地莲找到的墙壁上则只有4人，因为零落的王墓代表着王的坟墓，缺少的那一人正是被埋葬的国王。而隐藏房间内的壁画描绘着国王的攻击，这个王是统一王朝时期的国王，说是统一王朝，但其实领土也没有涵盖全部，根据地图大概是现在的中央诸国加上部分的北方诸国和南方诸国。可以注意到国王的身边有女神为他加冕，说明统一王朝的建立高几率与女神有关。这段加戏在原作中是完全没有的，很有可能与漫画最新的篇章有所关联，在作者的监修下提前为未来的剧情铺垫。接着福地莲一行人也来到了 BOSS 房前，发现里面有自己的复制体后，福地莲马上就露出期待的表情，接着开始测试拘束魔法和精神操作魔法的抗性。梅特戴使用拘束魔法环抱福地莲，意外的是福地莲居然有抱回去，原作看起来只有单纯被抱，看来梅特戴是真的有点太香了。再来梅特戴换成精神操作魔法，双眼都映 照着芙莉莲的身影，后面艾黛尔命令懒泽的眼里也有懒泽。动画的精神操作魔法演出蛮细节的，最后是梅特戴的阿拉阿拉和笑容意外可爱，还有费伦吃醋抱走芙莉莲的反应超抢眼。画面一转，艾黛尔等人遭遇了懒泽复制体，接着给我们说明了现代魔法的弊端，因为花费了太多资源在防御魔法上，导致没有多余的资源来创造物质，所以现代魔法大多是操控既有的物质，但迷宫内没有什么自然物质的这点，大幅提升了现代魔法使攻略迷宫的难度。不过这个限制对懒泽完全不管用，因为他的魔法是随意操纵自己头发的魔法，不用创造物质，只需要利用自己的头发，就能做出各种毁天灭地的攻击。话说懒泽用头发站着也太可爱了吧，还能利用头发做出各种位移。这个改动更好地演示出懒泽魔法的特性。另外就是艾黛尔的动作也太霸气，说好的完全没有战斗能力呢？这个丢石头能力已经比首席的艾莉还强了。不过我猜单纯只是漂浮魔法的延伸应用，复制体懒泽所散发出的压迫感表现极为出色，原作中的头发宛如刀片般锋利，而动画则变化成突破天际的砖头，被大量的头发包围，带来一股强烈的绝望感。话说艾黛尔预测的时间其实很接近，他们是在18分54秒挡下攻击的，到19分09秒被突破，刚好到达15秒。艾黛尔最后的杀手锏也没有生效，直接验证了复制体并没有心，只能打破瓶子召唤哥雷姆退场。哥雷姆一跑出来就端正的坐好，超好笑的。而原作中哥雷姆是把艾黛尔拎起来抱着，艾黛尔被一手拎着的画面很可爱，很可惜这段被制作组改掉了。不过制作组加了其他队伍的现状，兰特和尤贝尔、拉比涅和康涅组队的大家都顺利往深层前进，只有可怜的托恩在独自升级。威亚贝尔三人在原作没有和复制体交战的画面，动画理所当然是给他加好加满。善于分析并找到克制方法的威亚贝尔可以说是完全符合二次测验所考验的能力，先让夏尔夫克制自己的拘束魔法，再让魔力最多的艾莉负责火力压制两人，而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自己则自取复制体艾莉。威亚贝尔那自信又狂气的发言实在是太帅了。另一边的邓肯再次萌生用拳头取胜的想法，只能说真男人的想法就是与众不同。最后费伦举起小手自告奋勇，声称自己可以打败芙莉莲，身旁的大家都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只有芙莉莲带着笑容相信费伦的发言。而此刻费伦瞳孔里映照的正是自己从小到大一直视为高强的传奇魔法史，究竟费伦能不能打败复制体芙莉莲呢？下一话致命破绽。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我是鳕鱼，我们下次再见。